大家晚安。刚才张仲培牧师在领会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今天晚上也是一个传福音布道的一个聚会。一般来讲，有关耶稣复活的信息在教会中比较少讲，更不用说是在布道会里。在教会里面比较久的基督徒大概都知道，有关耶稣复活的信息一年你大概会听到几次？一次而已。大概是什么时候听？复活节、受难节后的那个主日听。为什么？因为复活实在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很难解释的事情。所以在讲信息的时候，其实讲员在讲信息的时候，讲员很清楚知道，讲员跟会众听的人中间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连结，相当程度的共同的体验、共同的认知，英文就是所谓的 common ground， 我们大家有的共同点。所以复活这个信息很少人讲。在布道会我们比较常常听到爱的信息，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对于爱都有一点点共同的认识，虽然我们对爱的定义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我们对爱的需要，我们对爱的渴望。有时候布道会我们会讲耶稣钉十字架，讲来讲去也是耶稣爱我们。偶尔有一些布道会我们会听到有关罪恶的问题，讲员也可以讲，因为任何一个奉耶稣基督名讲道的人，他其实已经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有罪恶的人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好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在设计我们的福音班的时候，他把福音班分成13个题目，邀请各个牧长来讲。他就告诉我，在主日的时候碰到我，就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们在看你哪一天有空。我就看看之后，我说哪一天有空，我说题目呢？他说我们想一想，请你讲罪的问题，因为你蛮合适讲这个题目的。我当时傻傻的就答应他了。等他走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他说我特别合适呢？我后来想一想也没有话讲。如果各位认识我们教会的牧师跟长老的话，你们就会发现我这个人是最像一个罪人的人，其他更那牧师其他都不像，更不用讲我们教会的长老了，没有一个像罪人的。但是我今天要说复活这个信息，如果有底下有任何人说复活，你说耶稣复活，你经历过复活没有？我会很诚实的告诉你，没有，我还没死。那你说你见过人复活没有？我说没有。你说你听过人这样子复活过没有？我说除了耶稣之外我没有听过。你说哎呀，我读过一些书，有些牧道有给我看从死亡边缘回来的经历。我告诉你，那个不是复活，那个是要死没有死成。因为那个人从死亡边缘回来之后，他的身体仍然有疾病，他有一天还是要死。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耶稣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里面最独特的一件事情。你如果去看整本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这个人所言所行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诧异的事情，就是福音书每一部福音书都花了 20% 以上的篇幅，整个加起来，把四部福音书加起来，你发现福音书用了 30% 的篇幅来谈论这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在地上的最后2-3个礼拜的时间。普天下有关任何人的传记没有这个样子的。你去看毛泽东的传记，你去看孙中山的传记，你去看蒋中正的传记，你去看丘吉尔的传记， 没有任何一个传记是用 30% 的篇幅谈论这个人在人生最后两个礼拜的时间，都是从小这个人长大，我忘记了蒋中正不知道是属龟的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那个毛泽东是属另外一个，然后就是克他啊。我这个我在哪里读过，就讲从小在哪里长大，龟山什么的，都去讲这些事情。换句话讲，当时的门徒，当时所谓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叫耶稣的拿撒的人在世上最后两个礼拜的事情，就是他被活活的钉在十字架，受难，钉死，然后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耶稣的复活有什么地方独特？我需要很快的讲一下。这是一个形体的复活，这不是一个人死了之后没死成，写一本书说从死亡边缘回来，这是一个死透的人已经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你如果去看福音书的话，福音书的作者再三的强调，当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是有形有体的向他们显现。马太福音28章第9节讲到耶稣出现的时候，众这些妇女们就欢喜的跑他们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为什么要描述拜？当然就是趴在地上了。为什么要讲抱住他的脚？表示这些妇女摸到了有形有体耶稣的脚掌。路加福音24章38节到39节，这里讲到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的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约翰福音20章20节27节28节讲到有一个多怀疑的多马，他说，我非要摸到他肋边的枪伤，他手上的钉痕，我才相信他是复活了。约翰福音20章27节28节，耶稣显现向这个多马显现，多马看了之后匍匐在地，我的主啊，我的神。约翰福音21章12节14节讲到耶稣有一天在早晨，门徒们在湖里面打鱼的时候，耶稣在岸边把他们叫到岸上来，跟他们一起吃他们打上来的鱼。这一些事情都是当初福音书的作者费尽了心思要表示说，向他们显现的耶稣是有形有体的。这不是说耶稣的精神长存，这也不是说耶稣向他们显灵。我们这些中国人从小看电影，看过很多显灵的电影，显灵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都肯定是在一天什么时候发生？晚上。不但晚上发生，而且如果有蜡烛的话，第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那个蜡烛怎么样？要吹掉，呜，然后那个窗子就飘，然后显灵的人，那个人过去抱他，一下子不见了，又从后面又出现了。如果出的是美丽的女灵的话，坐下来也不吃也不喝，茶也没有，就坐在那边坐着。福音书的作者费尽了心思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形有体的复活，同时福音书的作者费尽了心思要让我们明白，这个形体不是人用言语能够表达的。路加福音24章30到31节，路加福音24章30到31节，那里讲到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处事的路上，他们谈论耶稣钉死的事情。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走，走了一段路跟他们一起谈论，到了一个地方， 到了吃饭的时间，这个人坐下来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意思也就是说，这两个门徒原先并没有认出来耶稣就是在钉死之前那一位他们信的那位耶稣。有可能是耶稣拨饼的动作让他们突然间诧异，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动作，所以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路加在那里记载，忽然耶稣不见了。路加福音24章31节，忽然之间耶稣不见了。路加福音24章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这意思是说，当门徒们在一起讲话了，突然之间耶稣就出现了。约翰福音20章19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问你们，为什么约翰要说门都关了？你如果再看约翰福音20章26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怀疑的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是门徒们唯一能够用来表达似乎耶稣这有形体的这个复活的形体超越了如今人的经验里面空间的限制，似乎耶稣的形体不受墙的影响，不受门的影响。你如果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后面讲到复活的形体的时候，一样他没有办法讲清楚。你如果去读那一段，讲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他说天有天的形状，地有地的形状，复活的形体是有灵性的形体，我们这些是有肉体的形体，复活的形体是荣耀的形体，我们这些是朽坏的形体。除此之外，保罗不知道该怎么讲了。这是一个奇特的事情，是一个形体的复活，却是一个荣耀的形体，跟你我今天所感受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体。这形体的复活有多人的见证，我们刚才哥林多前书读的那段就是保罗详细的把耶稣向人显现的次序一一的写下来，甚至于一段时间曾经向500多位弟兄显现。保罗说，如今一大半的人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哥林多离耶路撒冷坐船再走赶路，最多也就是2个多礼拜、3个礼拜的路程也就可以到了。因为哥林多是在希腊的可以说最靠东边的地方。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告诉哥林多的怀疑者，如果你们要问见证人的话，现在耶路撒冷还有300多个人可以亲自的见证他们见过耶稣的复活。有这么多的见证人，然而福音书的作者却很清楚地表示，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耶稣复活这样子的任性，是门徒们经过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显现，他们才终于心里面明白。马太福音28章讲到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害怕。16节到17节讲到大使命，在告诉门徒们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天下之前，讲到然而还有人疑惑，这是马太福音28章的17节。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到第11节，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到11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马可福音16章继续写下去，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路加福音24章第10节讲到门徒们不信，38节讲到门徒们实在难以相信，41节也是如此。约翰福音20章提到几次门徒们难以相信，为什么？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包括约翰，包括马太，这个亲自跟过耶稣的人，自己承认自己当时那不能够信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诚实的把心中当时的困惑，当时不敢相信的这个事实，把它写下来。因为这是基督徒信仰绝对重要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相信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 historical fact， 是一个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连罗马人的著作，在第一世纪找到罗马人批评基督徒的著作，你都发现那些罗马人，那个罗马的哲学家说这些称为门徒的人，他们说他们的主复活了。换句话讲，耶稣复活的任性是在第一世纪基督徒里面一个普遍信仰绝对重要的中心，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在这边要需要加一点点解释，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不需要再重复的。我再讲一遍，历史的事实是不需要再重复的。我前阵子去匈牙利那边有一个福音营造就营，有一个中国人，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告诉我他是多么的不肯信耶稣基督，他说但是神怜悯他，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有一次做梦，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你如果是真的就向我显现。他说祷告后隔了几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做梦，就一个光在屋子里面跑来跑去，一直在那里让他很害怕。他说哎呀我相信我相信，那光就不见了。然后过一会儿他就说哼，我就是不信，然后那光又出现了。他说牧师啊，这是不是耶稣向我显现？我就笑笑，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几天我很可能会谈到耶稣复活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复活节。我当时就说，我说这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没有人可以否认一个人做梦看到光，然后醒来之后发现那光还在。我说没有人在你的房间里待过，但是这个不是耶稣复活的形体显现。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姓肖的弟兄，也是因为当一个德国人犹太人把圣经交给他，他当时就心里面想说，天底下哪里有神，如果有的话今天晚上向我显现，就在晚上做梦一个强光向他显现。他也问过我这是不是耶稣，我说你这是一个超自然或者一个不可解释的经历，但是这不是耶稣基督历史事实里面的复活。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可能会有人问，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会问，说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你没有见过，你怎么能信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要这样讲，历史的事实是不需要再重复，人才会接受，人才会相信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中国曾经有过一位秦始皇，我如果说哎，我就不信，那个人说你怎么能不信呢，我说你见过秦始皇没，那个人会跟我说你这个姓詹的你活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太多历史上的事情没有再重复，我们接受，因为我们从客观的文献里面，我们说这是一个确实的记载，我可以相信它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人世间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 是一个人生里面所听到最不寻常的事情，但是它仍然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人不能够因为说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这个难以置信，所以这个历史的事实必须重新再发生，我必须亲自再经历，我才会相信。人不可以这样子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思想，其实不是那么的高明。你就像现在的历史，我在德国那一年的时间，有很多中国人跟我说，说德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大学，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仍然费尽了心思在做一个研究。你们知道他研究什么吗？他们研究，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几十年前这个国家会容许一个狂人把他们的国家整个带进那么大的灾难里。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能够因为一个狂人能够把这个国家带进在几年之内杀掉了600万的犹太人。他们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必须研究一下。但是德国人不能够说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德国人杀了600万犹太人不可思议，所以今天必须重杀一遍我们才相信。不可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德国人可爱的地方，因为那些日本人也做过人世间惨绝人寰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态度是，我们来改我们的历史课本。德国人并不是我很喜爱的民族，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佩服的，因为他们看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因为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也是一样，你看整本圣经有关对这个奇特的叫耶稣的拿撒人的记载，他是复活的。你去看罗马的哲学家当时批评基督徒的，在那个文献里面说，这些称为门徒的人说他们的主复活了。所以各位朋友，你如果对这件事情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在这里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是复活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这是客观的真理。他的复活对人有什么意义？这段圣经也有讲，耶稣复活与人有何干连？耶稣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耶稣复活是使信他的人的信仰生活能够扎扎实实有根有基的建立下去。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谁？的确是那天地万物的主宰，唯一那个能够胜过罪恶跟死亡的那一位。我们不是一厢情愿的信一个人脑子里面所编织出来的救主而已，在历史这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上，他已经证明他是人类的救主。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是一个为了基督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性命完全摆上的叫保罗的人他所说的话。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17节他又重复这句话，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枉然，什么是枉然？就是白忙一场，徒劳无功，不信也罢。各位，你去看这一位为了耶稣的缘故把性命摆上的，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是我们这些信的人信仰的根基。信仰的价值在于所信的对象，不在于我们信的到底多么的诚，多么的热诚，多么的激情，多么的激动。信仰的价值不在这些。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诚则灵，不诚则不灵。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还蛮好的，也有它有价值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要信，你最好诚恳的信。但是中国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个问题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有没有果效，决定在谁？决定在自己的身上。我小时候就曾经看过、听过这样的事情，有人说：“哎呀，你们家想生男孩子，去那个庙里拜，我们家的谁媳妇就是拜了之后生了男孩子了，就去了。”那个人去拜，拜了之后回来说没有。然后呢，这个原先劝他的人就说：“哎呀，或许你们拜的不够诚吧。”我那个时候也不过才初中生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说那个庙有没有果效，在于你去拜的人，那你要干嘛拜呢？那么大一座庙，决定在拜的人，这有什么好信的呢？信仰的价值不在于我们信得多么的热心，多么的激情。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在大陆的同胞几十年以前，曾经那么热烈的相信一个理念，曾经那么热烈的相信一个人物，相信那个人物能够带来中国一辈子的富足。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各位从大陆出来的人，你们晓得，我到大陆去第一次我就已经发现了，经过了这么几十年，中国人最穷的还是农民，而当初那么多的农民那么诚恳的相信。It didn't happen， 没有发生。我的父母在台湾的时候也曾经那么诚恳的相信他们的政治领袖有一天可以把他们带回他们的家乡去。我的父亲现在已经不在了。 It didn't happen。 我曾经亲眼在双十节的时候看到我母亲、我的父亲听收音机、听那些口号的时候，他们双眼流出来的眼泪。It didn't happen。 但是人是有信仰的，人是必须有信仰的。我等一下会再解释这件事情。有人可能会说，我来这边听听看，但是我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各位朋友，我告诉你，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信仰的人。我等一下要解释这件事情。而耶稣复活使得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基本的信仰需要的人。我们不需要再盲目的信，我们不需要再一厢情愿的信，我们不需要再试试看的信。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客观的证据，让我知道我可以扎扎实实、有根有基的信。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论到耶稣按肉身生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复活使信他的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有根有基。第二个意义是让信他的人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永恒的盼望。格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保罗这样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各位基督徒，你听这句话，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你不要想说，哎呀，真好，我们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好。保罗说，就算比众人都怎么样，更可怜。他是用一个负面的意思来表达，来表达说，我们这些靠信靠基督耶稣的人，我们有的盼望，不是只是在今生而已。我们有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永恒的盼望。信跟盼望是一体的两面。人活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对前面有盼望。 对前面的日子有盼头。人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个体，人是往前看的。我这个钱不是大陆说的现在大家都往前看的那个我钱包没有带上来哈。我说的那个钱是前面的钱。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事实。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这个做父母的，在经过40多岁的人生，当我跟我的儿女教养我儿女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会问我的孩子，当我孩子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会问我的孩子说，孩子啊，你将来想干嘛？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干，你们猜这父母会说什么？你们猜？有些父母一句话就出来了，啊，你什么都不想，你这样还算人吗？那我们的儿女如果站起来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照镜子，你看爸爸妈妈不到我像人，我们还挺像的嘞，你怎么说？为什么你说你什么都不往前想不像人？因为我们晓得人的一个特质就是往前看。当然有可能我们这些上一代的给我们下一代往前看的距离太短了，我们让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太没有意义了。就好像如果我们的儿女问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要我们去念那么好的大学，好找一份工作，像你这样子，爸爸妈妈，你到底前面想干嘛？我们就跟他们说什么？说我们做到58岁可以退休，可以享一点福。那我们15岁的孩子就说，哦，爸爸妈妈，你到58岁才懂的事情，我现在就要。你怎么跟他说？你说，哎呀，孩子啊，你真有天分啊，我到50多岁才配想的事情，你现在就可以想了。你绝对不会这样，你绝对不会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孩子必须有一个往前看的眼光，他在这人生里面才可能活得下去。但是问题是我们定的眼光太短了，60几岁70几岁到头了。从负面的角度去看，许多的人现今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很不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很可能现在我们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比十年以前都多。但是我们现在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如何，我们不晓得明天还有什么盼头没有。曾经有一位伯父，有一次在福音聚会后，他亲口告诉我，他说他60几岁了，现在什么都好了，他的孩子都在美国，都念书有成，他每一次从国内来美国，他的孩子都是尽情的款待他，带他去 Niagara Falls， 带他去华盛顿 DC， 带他到 Maine， 带他到哪里去玩，尽量让他享福。这位伯父说，他说，牧师啊，我想死啊，我不晓得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位伯父亲口告诉我的话，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现在的光景比二三十年前好得多了，比三四十年前好得多了。对，他被斗过，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在美国，他的孩子也给他办绿卡，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害怕了。但是他说，牧师啊，我想死啊。为什么？因为已经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好盼的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生可怜的就是当我们盼着盼着盼着盼着，等我们拿到之后，我们吃了，我们尝了，我们说，哎呀，怎么也不过这样子而已呢？怎么不像我几十年前所想的那个样子呢？是为什么男孩子追女孩子最好还是不要追到？因为你在追的过程中 那种亢奋感，他都还不理你，你就乐得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结了婚之后怎么也就这样子而已呢？各位弟兄姐妹，我讲一句实在的话，人的婚姻若没有神的同在，人的婚姻若没有神的同在，美玲坐在这里，我也不好意思讲，但是还是讲。我有个大女儿坐在这里，每天都说爸爸你怎么这样子，每天都在那边缠着妈妈说爱她。因为那是我里面内心的话。人对前面没有盼头，不再有任何值得我们往前看的，那时候人就不再是人了。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的，不是50年，不是60年，不是70年，是那永恒的荣耀，是那永无止境的荣耀，是那约翰，是那路加，是那马太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门都关了，他荣耀的形体就这样子突然出现了。我最近在想，经过人类历史这么多年 technology 的发展，你们看过 Matrix Reloaded 的那个广告没有？你们看过那个广告没有？经过这么多 technology 的发展，2000年前的门徒就已经见过了，2000年前的约翰就已经见过了，不需要在那边 Mr. Anderson 然后跑出来一大堆 No。第三个对人类的意义，因为这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因为这一个永恒荣耀的盼望，带给我现今生活里面一个得胜的力量。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到32节，我念给你们听。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注意这段经文，保罗说如果死人不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答案是什么？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还是一样，他用一个负面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人真的能够就在地上吃吃喝喝的享福。各位都知道，有些人还真的希望就吃吃喝喝吧，但是人之间的困难不会因为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消失。人生有很多的难处，有些是自己预料的，甚至于愿意承受的。就像我们这些人离开台湾，离开香港，离开大陆，你我非常清楚的晓得有语言的困难。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一年到洛杉矶的时候，那个华人对我的羞辱，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因为我们的班机脱班了，飞机有一个引擎坏了，所以迫降在这个 Hawaii， 所以后面的整个飞机都脱节了。到了洛杉矶之后，我就结结巴巴的到柜台要跟他解释说我的哥哥在那边机场等我怎么办。讲了半天，那个东方面孔的女人就看着我丢出一句话来， Do you speak Mandarin？ 我说 Yes。 他讲国语了，你的英文我听不懂。哇，我心里面想，我托福是考670耶，你说我英文你听不懂。在那个时候我就立志到了德州大学绝不跟华人住在一起。头一年我就是跟3个美国人住在一起，鸭子听雷我也要学英文，咽不下这口气。语言的困难， 学业的困难，事业的困难，都是我们预料的，都是我们预先预料到的，也愿意承受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世间有许多的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也不是我们自愿的，甚至于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你打开报纸，过去这两三年的消息，没有什么消息是让我们高兴的，没有什么消息是让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的。几年以前经济开始走下坡，有人说是布什的原因，真正懂的人早就知道了，在这个 Clinton 下台之前，这个 Nasdaq 就已经跌得这个昏头转向了，经济的不好，到后来恐怖分子开着飞机去撞这个双塔，到后来美国还非打这个仗，现在这个 SARS， 各位，这些困难都不是我们自愿的，都不是我们预料的，也不是我们愿意承担的，但是我们必须承担，甚至于我们在美国的人都还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可以逃掉这个东西。保罗说，因为耶稣复活，所以他可以天天的冒死，他甚至于可以像寻常人一样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各位，这个战斗力是哪里来的？这个得胜的活力，这个在你我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心里面很清楚感受到有这个得胜的活力，但是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之后就再也挤不出来的，从哪里来的？因为耶稣复活了，历史的事实，客观的真理，带给那信靠他的人一个得胜的活力。保罗并不是说人生真的可以吃吃喝喝快快乐乐的过下去，基督教的信仰谈到苦难的问题的时候，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几乎每一次福音营都会有人问，神如果是爱，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各位，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回答来解决苦难的问题，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胜过苦难的秘诀，胜过困难的秘诀，甚至于一个传道已经传了二十年的保罗，身心都已经疲惫了，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已经传道将近二十年了，他在别的地方说，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朽坏，心思却一天比一天更新。这个得胜的活力是哪里来的？因为耶稣历史事实的复活。各位朋友，福音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也希望教会能够表达得很清楚。第一，就是基督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的复活带给信靠他的人有根有基扎实的信仰生活，带给信靠他的人一个荣耀的盼望，而从这个信仰，从这个盼望里面生发而出一个胜过今世任何可能发生的困难的活力。你愿意信吗？你愿意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吗？你愿意按照耶稣他本体的荣耀来信他吗？从他复活的生命里面建造一个扎实的信仰，一个活泼荣耀的盼望，一个得胜的活力。我们一起祷告。我在这里很简单的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信这一位在历史上 复活的耶稣，神荣耀的儿子，你愿意领受他复活所带给人荣耀的盼望，丰富的信仰的生活，以及得胜的活力。有没有这样愿意的人，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手。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也很简单的问我们当中已经受洗的人，如果今天晚上这个信息让你知道，信靠耶稣必须按照他荣耀的本体来信他，人不能够把耶稣当成一个羊菩萨来利用，我们必须信靠他，顺服他，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使用我们，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有这样子的人，我也愿意你在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从心里面诚实的回应。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救主，为刚才举手回应的我们奉你的名祝福他们，恳求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复辟他们。谢谢你遮掩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罪过，更要向你献上感谢的是，父的爱是这样子的长阔高深，我们人生从来没有想过的，从来不敢想的，就这样子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求你祝福，愿那荣耀的盼望，愿那生命的活力，在我们这些信靠的人、决志跟随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完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